接着刚才的经文，我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很特别的主题。为什么说是不寻常的决定呢？因为可能这样的决定并非是大部分人可以做得出来的。有很多的人都愿意知道自己的前程，都愿意知道将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可能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很多人喜欢去算命。你想过吗？为什么要去算命啊？算命现在在中国人中间越来越时髦，甚至呢，给算命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事情，还取上了一些比较高大上的一些名字，叫做命理学。好像把它已经提升到那种一个学问的这样一个高度上去了。而现在呢，也跟着就出现了很多叫做命理大师、命理专家。那这些大师专家他们说什么呢？有一个叫做邵伟华的，也是被称为大师专家的人，他说为什么要算命呢？因为人有病的时候呢，每个人都知道要去找医生，这个叫做医病。但是如果人要能够防灾免灾，那就必须要进行命运预测，就是算命了。为什么要预测呢？就可以预知灾祸而防之，这个叫做医命。你看医命这词都出来了，不但是医病，还要医命啊。他说有病不请医生治疗，就会早早的夭折。如果不知道凶灾信息，就可能因意外或者是巨灾不幸丧命。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很多人会赞同这种说法，有很多人会有同样的选择。如果一旦知道前面有什么样的灾祸等着我，那我怎么办？一定想办法避开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却看到，保罗在知道有一些患难要临到他的时候，他的选择不是逃避，因此这个选择、这个决定非常的不寻常。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其实不是那些算命的、那些所谓的命理大师可以告诉你前程的，他们所告诉的也只是很有限，因为他们的能力、他们的来源从哪里来呢？那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他们能告诉你一些东西是邪灵的能力，邪灵可以知道一些事情，可以预测一些事情，但圣灵更知道人前面会遇到什么。有的时候圣灵也真的会启示人，让人知道将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会要发生，会要临到你的身上。今天看的经文就是如此。我们看到圣灵会启示人。这次呢，保罗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做该萨利亚。该萨利亚是一个在当时非常豪华的一座城市，因为它是照着罗马的风格建造的。谁建的呢？是大希律建的，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提的那个希律王。他在公元前就开始建造这个城市，他建造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讨好罗马政府，希望跟罗马的皇帝之间能够有更好的沟通。所以该萨利亚是一个大城市，那个城市呢，我们今天去看的时候仍然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迹，甚至会为之惊叹。我讲两个小的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了。第一个，在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的混凝土地面，你看到过吗？我们知道混凝土是现代技术哈，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用上混凝土了。第二，我们可以看到 它造的是一个深水码头。这个深水码头呢，有相当的一段是深到海里边去的。那这个船呢，可以停靠。停靠之后，它的原来建造的是从这个深水码头走到岸上来的整个这一个一段，不但是有一个伸到里面去的那个船坞，而且是上面封顶的。就是当时罗马皇帝如果从船上下来，他就不会有风吹日晒，直接可以走到岸上来，然后在那地方会有车接他。当然还有很多，包括那里的水槽啊，那里的大歌剧院，都是在那个时代来讲是非常壮观的。那保罗他们这次呢，到了该萨利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今天读的经文第十节就是说，他们在那里多住了一些日子。这个多住一些日子，倒不是去看景，是因为这次是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的归程，而且是差不多已经接近于终点了。保罗这一次从马其顿回来，他带了马其顿和希腊教会的很多捐资和许多的同工一起回到耶路撒冷来，他希望在五旬节之前赶到，就是愿意把这些捐资来供应在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所以这是他这一次回来的主要使命。这个时候呢，他所有的水路都已经走完了，他们在西顿这个地方上了船。那西顿再往南走一点呢，就是该萨利亚。他在这个城市逗留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在那个城市里边有一些前辈，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有一位叫做腓力的。这个腓力呢，是耶路撒冷最早教会的七个执事之一，他也曾经在撒玛利亚城建造教会。圣经《使徒行传》前面，特别第八章那里就提到腓力很多的事情，而那一次最后提到就是他去向一个非洲人传福音，这是一个埃提阿伯的太监。那埃提阿伯在我们今天当今的翻译，应该翻成伊索比亚。台湾的翻译，或者呢，中国大陆翻译翻成埃塞俄比亚。那那次向这个太监传福音之后呢，圣经说神的灵就把他提走了，以后就太监见不到他了。而再后面呢，就有人看到腓力就在这个叫做该萨利亚的城市里边出现。那这一次又提到腓力，说这个人现在呢，给他一个头衔叫做传福音的腓力。他已经不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执事，他也不再是在撒玛利亚教会的那个创办教会的人，称他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在我们今天，如果是当今的中文翻译，应该翻成宣教士。他是一个宣教士，他住在该萨利亚，而且那个时候已经住了很多年了。显然他已经娶妻。而且还生女，有没有儿子？圣经没提，至少有四个女儿，而这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也都成了先知。那这次呢，保罗他们就在该萨利亚多住了几天，所以这个是后面发生事情的背景。在他们住在该萨利亚的日子中间呢，这里圣经提到了有一个先知，很明确说这是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做雅加布。他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圣经用了第一人称“我们”，这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路加在其中，所以他用“我们”。使徒行传的执笔者是路加，显然路加这个时候跟保罗在一起，都在该萨利亚。他这一段见证是他亲眼所见写出来的。他说："这个先知呢来了以后，就开始说预言。这个叫雅加布的先知说起预言来挺有意思的，他不但是用嘴说，他还有眼势，很像旧约很多的先知。旧约我们看很多先知在说预言的时候都有眼势，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你去看耶利米书，如果你去看以西结书，他们都有眼势的。那这个雅加布的眼势呢？"也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看了以后你应该不会忘记的。他怎么演示啊？他先把保罗的腰带要来，也是蛮特别哈。 问你要腰带，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给出来。然后他把保罗的腰带要了以后呢，用这个腰带把自己的手脚全部都捆起来，啊，他就开始说预言了。他说圣灵说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就这么说一句话，大概听的人不是那么在意，有了前面那个表演，有了那个演示，那就深刻了。不会忘记了，在所有人的面前，他说犹太人要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是谁呀？就是保罗啊。那是你可能有一个问题供我们来思想的。从耶稣的时代到现今的时代，有很多人都说预言的，有很多人都自称为先知。我顺便告诉大家。在前几年，美国有几位声称是先知的人都说一个共同的预言。那个预言是什么呢？他们说美国会有大灾难，超级地震、超级火山都会发生。但是他们的预言还说得很准确哦，很精确。他说这些事情呢，会发生在奥巴马执政的年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哈，现在已经是 Trump 了。那奥巴马执政的年代有没有大地震啊、大火山爆发？有吗？没有哎。甚至他们说奥巴马是美国的最后一届总统，因为跟着后面神的审判就来到了，好几个哎，很有名字的，你都网上可以查一查。我手里还保存了一段录像，这些人在视频里边一个一个都讲同一个预言。但问题是，这些预言准吗？准不准？显然不准嘛，都没有发生啊。奥巴马的时代都过掉了，还说奥巴马最后一届总统，那后面又出现个川普，怎么回事啊？那你相信这些人是先知吗？相信吗？都不敢说啊。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说你要想判断一个先知是真是假，怎么判断？就看他说的预言应验不应验嘛。如果他说的预言应验了，那么这个是个真的先知；如果他说的预言不应验，他是先知吗？他是假先知。你去看《生命记》第30章，这个假先知要怎么处理？马上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是假的。这种的先知你不用去相信。那你说他有的时候说的还蛮准的嘛？那次那个，有个姐妹怀孕去找他，问他肚子里面是男孩子女孩子，他怎么说准了呢？真先知说预言不是一次准的，是次次都准的。圣经是说你只要说一次不准。管你以前如何，你就该被石头打死，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是奉主的名说预言，你不是被圣灵感动说预言，这时候你就已经不是先知了。顺便讲一下，所以我们不要听到有人说他是先知，你就觉得哇很敬畏啊。可是亚加布不一样，亚加布在这之前有没有说过预言呢？光圣经的记载就有。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11章，第27到28节这样记载，他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就是这个亚加布，他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说了个预言，天下都有大饥荒，在很大的范围里面。”应该指的是在整个罗马帝国很大的范围里边都有大饥荒，那后面加了一句，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格老丢是一个罗马皇帝，就是到那一个罗马皇帝执政的时候，亚加布的预言实现了。这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这就是真先知啊，他说的预言后面就应验了。而这次又是这个亚加布冲着保罗说预言。当然，我们读过圣经，我们都知道他这次的预言有没有应验，还是应验的。 那就在当时，当预言还没有应验之前，雅加布在这里说预言，你想听到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哇，先知又说预言了，这很重要啊！圣灵感动他说了预言嘞，因为他说圣灵说，这个腰带的主人要被捆绑，那这个事情应该就是会发生的了。除了雅加布本身说预言之外，那这个腰带的主人保罗知不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保罗知不知道呢？今天我们读了几节经文里边没有提，但是如果看圣经的前面后面，你就会发现保罗其实也知道。同样的，也是圣灵感动了。在第二十章，那个时候保罗呢也在回厨之中，他到了米利都这个地方，他把以弗所的众长老请过来，跟他们说最后的话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他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你看他还知道啊，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他跟雅加布的预言是不是很吻合？雅加布说要捆锁嘛，保罗其实他早就说了，还没有见到雅加布之前，还在回城的路上，他就跟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了这件事情。他说不知道我要遇见什么事情，具体都不知道，但是大的我明白，有捆锁有患难在耶路撒冷等着我。但是保罗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说我往那儿去我还心甚迫切，这是我们中文的一个翻译，也是很好的翻译。那我们中文的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还加了一个说明，用括号括起来加个说明，说这个心甚迫切，原文如果照原文直译的话，应该叫做心被捆绑。我以前读过一些比较早期的中文的解经书，当然也是我们组内一些华人教会的前辈们写的。我发现有的人，甚至是好几个人，在解经解到这的时候呢，他们的结论好像跟我们今天看到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在哪里呢？他就是把重点放在这个心被捆绑上面了，因为这里真的有个捆绑嘛。那有人说：“哎呀，保罗这一次的灵里状况不好哎。”因为它里面有捆绑啊，有捆绑不就是不释放吗？如果不释放，他怎么能明白神的旨意呢？言下之意就是保罗这次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这种解经到底对不对呢？这个心被捆绑的意思，就是好像它里面有一点不由自主的感觉，不是说它被捆住了动不了，不是说他的灵里被约束一点不释放，不是个意思。他的意思是，我好像被带着走。希伯来文，他的一种表达，他原本那个表达应该是从希伯来文翻过来的，因为他见到都常常是见一些这个，讲希伯来文的人，所以他有些表达还是希伯来人的一种传统表达方式。那我们看希伯来文就知道，他有很多希伯来人彼此之间的表达是用自己的器官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比如说心啊、肝啊、肺啊，旧约圣经里边很多。虽然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但是他的表达方式有的时候还是会用希伯来人习惯的表达方式。那这个心被捆绑，意思就是说我的里面好像有一种不是出于我本来意思，不是出于我本性的东西。所以英文的翻译呢，在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 compelled by the spirit， 它的意思也是一样的，好像我被推动。这个 compelled 有时候再翻成中文的时候，有一处圣经叫做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也是差不多的一个词，好像神的爱在里面 compel， 在里面推动我，中文翻成激励我，都是一样。因此中文这个翻译心甚迫切其实翻得非常好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里边有一个迫切的心，这个迫切的心并不出于我自己，就是好像催促着我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有捆锁，虽然有患难，但是我里边有一种催促，我就是要往那里去。可见，圣灵早就在提醒保罗。他说：“圣灵在各城里都向我指证，可能是借着别人对他说，可能他心里自己有一种感动，而且是不断的有一个同样的一种感动和启示在他的里面。但是，保罗还是一路向着耶路撒冷来了，这已经到了差不多最后一站了，因为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离耶路撒冷非常非常近。我们讲非常近，是指它的全程来讲的。”差不多100多公里，140公里左右。那在当时的人走起来，大概走个几天就到了最后那一程了。圣灵会让人知道一些事情。那我们会问，为什么圣灵如此来启示人呢？是不是告诉保罗前面有灾难，就是要他避开这些灾难呢？就像那些算命的人一样呢？其实，圣灵是给人一些选择的机会。人仍然可以做选择，保罗可以做他的选择，门徒当然也都在做选择。我们先看看众人的意见，就是随同保罗一起走的。前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想记得我也和大家分享过，这一次和保罗一起回来的人还蛮多的。众人什么意见呢？首先看他们到了该撒利亚之后，他们是这一次在推罗这个地方上岸，上岸以后到了该撒利亚，在那里找到了门徒，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好像都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既然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就对保罗说不要去，不要去。所以你看，劝保罗不去的人很多，有他的同工。也有当地的信徒，好像大家都明白了。路加讲到他们自己，他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你可以想象，保罗这个时候听到所有来自同工同伴这些爱他人的声音都是一样的，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他们都在劝保罗做选择。他们当然自己也选择要劝保罗不要去。到这里，我们可能要涉及到个问题，就是圣灵让我们知道一些事情以后，他到底盼望我们怎么选择呢？我们常常做的一个考量我们选择的方式，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动机如何，对不对？我们常说，神是不看外表，上帝也看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内心的动机是纯正的，那我们就放心去做了。而这个原则呢，在有些时候看起来也对。那比如我们这次看这些门徒的动机好不好？好像没有问题呀。他们是出于爱心才劝保罗不去，对吗？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听从。所有这些同伴、这些同工给他的意见，他可以停在该撒利亚，别去耶路撒冷了，毕竟还隔了100多公里呢。他可以从该撒利亚直接回安提阿去。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类似这样的劝告，并不见得就是出于神的。类似这样的劝告出现在哪里呢？在马太福音的话是在16章那里，那个地方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对不对？那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点预言，他讲的预言是指他自己的。他说：“人子呢，这次到耶路撒冷去，会被交在外邦人手里，他们要羞辱他，他们要杀害他，他们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到第三日他要从死里复活，对吧？” 彼得当时的反应是什么？彼得很爱耶稣的。彼得听到这些话以后，马上的反应就是，主啊，这是万不可临到你的身上。你别去经历这样的事情嘛。东西好不好？也好啊。但是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可能你读过圣经，你也不会忘掉的。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了什么话？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而且后面做了个解释，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没有体贴神的意思。你只体贴了人，你只想到不要让你的主、让你的夫子、老师到那里去受苦，但是你却没有想到神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所以耶稣责备彼得，而且责备得很重。他指出一个事情，就是撒旦常常会用我们的肉体之爱来拦阻神的旨意。是不是跟这个蛮像的？圣灵确实赐给人选择的机会，但这次呢，保罗的选择显然跟其他的同工们不一样。保罗说什么？他在20章的时候，他说圣灵已经在各个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患难，有捆锁，但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从这段话里面你看到保罗所想的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啊。人人认为说，在那里有患难、有捆锁，你可能有性命之欲。哇，性命对很多人来讲很宝贵啊，生命哎。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你注意，保罗讲这个话，并不是说他是亡命，而是他在做比较，我的生命和另外一个叫做使命的东西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后面讲的就是使命啊，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这个是使命。他的使命的具体内容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使命跟性命哪一个更重要呢？当然很多人都会回答，当然使命重要了，是的。但是当你做决定的时候，你怎么做的呢？你考虑哪一个在先呢？有的时候你的回答很抽象，但是一旦具体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考量的还是性命更重要。不要说性命了，就是我的利益都可能会比使命更重要。你说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明明知道那里捆锁，你使命跟这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究竟有什么关联？当然，从近的来说，保罗这一次他的目的是要把这些款项送到耶路撒冷去，要帮助在那里的穷人。而且经文前面也提到，保罗已经定义要赶在五旬节之前，在青黄不接之前就到耶路撒冷，这是他近期的使命。他希望自己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而不是托付给他的同工自己躲在后面，这可能是比较近的。但是从远的来看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呢？使徒行传本身没有给出回答，但如果你看其他的一些保罗写的书信，或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一下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有一处重要的经文在哪里呢？在罗马书第9章1到3节。在这里保罗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你看他说得很迫切啊，我是说的真话哦，在基督里说真话，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来做见证。他见证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后面的内容。他说，我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哇，这句话有几个人能说得出来啊？ 他的意思就是我掏心窝子说，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这个是些什么人？这指的是犹太人。保罗自己就是犹太人，但是他被主耶稣分派去做外邦人的福音工作，他传福音的对象都是外邦人。虽然如此，但是他说我心里从来就没有忘掉犹太人。他们是我的弟兄，他们是我的骨肉之亲，他们是神的选民。为了他们，为了他们能够认识耶稣，我就是受到最大的损失都愿意。这个最大损失甚至包括什么？我与基督分离，我被咒诅。然后圣经提到咒诅，提到被与基督分离，这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最看重的就是与神同在，对不对？与基督同在，而且到永远的。我们所得的福分，就是脱离那咒诅而进入永远的福分。保罗说：“我宁可这些都放弃，为了一个目的，我的同胞能够得救，我是心甘情愿。”换句话说，为了让我的骨肉同胞能够得救，我自己灭亡都愿意，我自己下地狱都可以。他真是有这样一种心智，这真的是爱的一个最高层次了。我记得有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每个人都会说：“哎呀，要叫我可真的不会有这样的心，因为我最大的盼望就在基督里得救啊。”我最好的盼望就是永远与主同在。难道我肯放弃这一切，去为了别人的利益吗？保罗真的是这样说。或许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智，所以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耶路撒冷有最多的犹太人，从古到今都一样。你到哪里去找那些愿意敬畏神的犹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今天虽然耶路撒冷并非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口最高的城市，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在那里还是聚集了最多的认真的犹太人。保罗在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长大，他可能很小就到了那个城市里面去了，受教于加玛列。他是一个认真的犹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应该认识在这个城市里边很多很多的犹太人，这些人是他从小的朋友，这些人是他的骨肉同胞，他也熟悉在耶路撒冷的所有一切。在那个时代，耶路撒冷那个城市没有太大的。我们今天去到耶路撒冷，去他的古城、老城走一圈也没有太多时间，那就是保罗长大的地方。那就是保罗从小生活学习的地方，这也是他心里所牵挂的地方。我想他愿意到耶路撒冷去，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向他的同胞去做见证。确实，他最后做了见证。虽然犹太人没有听，但是他尽了他的所能。也就是因着这个缘故，他选择成就他使命的一个部分，就是去耶路撒冷。虽然在耶路撒冷有捆锁，虽然在耶路撒冷有患难，但是他还是把这个看成他使命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他要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原则就是。圣灵会期待人做出正确的决定。什么样的决定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显然就是体贴神心意的决定。保罗选择继续往前去。他对那些劝他的人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路加在这里补了一句，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愿主的旨意成就，他们很非常感受得到，就是保罗坚持这样做，是为了要成就主的旨意，是为了顺服里面神的引导，不是他个人的脾气特别倔，不是他的血气的固执，而是他愿意去成就神的旨意。所以最后他们不劝了，他们说愿主的旨意成就。神愿意人做出正确的决定，正确的决定可以让神得荣耀，正确的决定可以让神欢喜。当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有人会问，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来做决定？我们前不久有个查经聚会上，有位弟兄就说，他说每次到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很难很难，我干脆就祷告，神啊，你来给我做决定吧。他不做决定，他说我做决定太难了。但你要知道，神还是要人来做决定的，有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虽然今天有很多人有那种所谓的选择综合症，一到要做选择要做决定的问题的时候，他就选择什么也不做。那这次保罗要不要去耶路撒冷，显然要做一个决定。为什么神要让人做决定？可能很多人会问呢，为什么神要让人有选择？如果没有选择，不就省去很多麻烦吗？如果亚当当时没有选择权，他就不会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我们今天这些人都有那么多的困扰。神会给人有选择，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就是爱，爱不是放纵，爱是给人有选择的权利。因为爱不但是神要爱人要付出，爱也希望有互动有回报。有人说你这样讲的话把神讲得太世俗了，所以我们人爱人的时候希望人能够给我们一点回报，我爱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爱我，这是我自己肉体上的一种软弱，上帝也是这么吗？明确的答案是，上帝也是这样的。你说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有人问过耶稣，诫命上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的？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对不对？上帝有没有要人爱他？上帝盼望人爱他。那你说什么样的才叫爱他？亚当做了错误的选择，耶稣做了正确的选择。亚当的问题是在哪里？有人说问题还不在亚当，是夏娃。夏娃嘴馋啊，夏娃好奇啊，我们姐妹们也有这样的通病啊，所以他就犯罪了嘛。圣经不这样说，哎，圣经用了一个词叫做悖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这是指亚当的，亚当的问题是悖逆，上帝跟他说不可以，他做了。基督呢？圣经还是说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都被称为义了。你看，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顺从吧？是不是爱神其实就体现在这里？爱不是我嘴巴里边讲讲，不是我唱诗的时候耶稣我爱你就是要爱耶稣了，不是哎呀我心里边真的有这份情感啊，我也没有讲假话啊。爱是从一个一个决定中间看出来的，爱是从一次一次的选择里面显明出来的，这些选择就是看你是不是顺服，你还是悖逆，你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去做出那一个一个的选择，还是你愿意去顺服去遵行神的旨意？这是为什么神要给我们选择，他要从我们的选择中得到爱，从我们的选择中去感受到欢喜。我举个例子， 我有个孙子，现在1岁半多一点了。小孩子真的很好玩，而且呢，他在男孩子中间应该算是开口说话比较早一点的，现在可以说很多话了，大人的话都懂，也能回应，也能说他的话，虽然不完整，都是短短的句子，但是挺可爱的。前几个星期呢，他打了疫苗，打疫苗之后有一点点反应，就是发烧，难过。那几天呢，特别黏妈妈。3、5天之后，虽然反应都过去了，但是那两天啊，这个黏他妈妈黏得很过分，就是完全离不开。一看妈妈没有了，就大哭大叫。他一个星期到我们家里来1到2次。那天呢，来了。来了以后，我儿媳妇把孩子放下以后，很快就离开了，她出去 shopping。 然后师母一看呢，哎呦，这个儿媳妇走得很急，还忘了点东西，就追下去了。所以这一转眼，对这小孩子来说，妈妈不见了，奶奶也不见了，哇，就哭起来了。那我就把她抱起来，抱起来，我说你看，妈妈走了，奶奶也走了，你哭有什么用呢？你还是别哭了吧。我不指望他回答我什么，我只抱着他，我随便说了。他还在哇哇哭的时候，我就跟他这样说。想不到这个小家伙回应我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 OK， 然后就真的不哭了，那眼泪还挂在那里，真的不哭了。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小孩子他很有个性，就是什么事情啊，他如果跟你说 OK， 他就实践了。哎，他晚上他妈妈说，他晚上那个睡觉之前缠着妈妈玩这个玩那个，讲故事，讲一本书，还要。但妈妈跟他说，最后这个故事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你就讲完以后你就睡觉，如果他说 OK 那就可以了，那他讲完以后他就可以睡觉了，你讲 OK 不管用的。哎，他那天跟我说 OK， 然后他就真的不哭了。在那一下子啊，我心里那个感受特别特别好，我觉得他好可爱啊，我觉得他让我里面好开心啊，我就感到这个孩子一下子觉得，哎，他长大了。我虽然没有强求，但是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小孩子在选择的时候，他选了一个能够让长辈很开心的东西，是不是？圣经里面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的。你可以让神喜悦啊。英文说的是 Do your bestTo please God， 你可以让神喜悦。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喜悦？不是讲一些好听话给神听。犹太人很会那招，但是耶稣说，这百姓是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我们让神喜悦的就是顺服他。高兴的时候顺服他，不开心的时候也顺服他。像这小孩子，他那天如果继续哭下去，我也不会觉得意外，孩子都这样嘛。但是他，我跟他说，你别哭了吧。他 OK， 哇，我很意外，但是我又很开心。我觉得这孩子长大了，上帝有的时候也是让我们来做决定的。保罗这个决定很成熟，因为他这个决定是顺着神的旨意去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这个决定是以耶稣为榜样的，主耶稣做过这样的决定。耶稣曾经也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会遭遇什么事情，耶稣甚至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知道马上就有什么事情会临到他。他怎么祷告？他的榜样就是舍己顺从。在科西马尼园，马太福音26章那里记载说，耶稣的祷告，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面对的这一切，对神的儿子来说也是沉重的。 甚至他说我几乎都要死。不要以为神的儿子在那时候就轻松面对一切了。有人说耶稣是神啊，他十字架上钉了也不疼啊，也不会疼啊，谁告诉你的？他是以一个人所有的特点，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面对所有一切的苦难的。所以他也祷告，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旧约圣经里面提到的杯，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审判，他要独自承担神对所有罪人的审判和愤怒。他知道那有多痛苦，不但是肉身，而且在灵的深处，因为他后来在十字架上喊：“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他的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说：“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保罗的祷告，保罗的选择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选择。在上个世纪后半夜的时候，在美国，在加拿大，曾经有一个年轻人中间的复兴，年轻的基督徒。这个复兴是出自于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很简单，用四个字母来表达 WWJD。 它的全文就是下面那句话 What would Jesus do? 翻成中文，耶稣会怎么做？就是年轻人在彼此提醒，如果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假设耶稣在我现今的地位上，耶稣在我所处的环境中，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耶稣会做什么样的选择？那这个就应该是我的选择。所以 WWJD 带出来一场复兴，带出许多的基督徒，他们怎么样做一些不寻常的决定。在100年多一点以前，在加拿大的航运史上，曾经有一件惨案，一艘船被称为加拿大版的泰坦尼克号。可能我们现在都被泰坦尼克号当时那件事情所关注过、吸引过，因为那个宣传太大了，那个游轮太豪华。后来发生这个惨案的时候呢，有好几部电影都是根据这个拍出来的。但是这艘船呢，叫做爱尔兰女皇号 ，The Empress of Ireland， 这是加拿大的船。这艘船从加拿大起航前往伦敦，这一场的海难在泰坦尼克号那个海难后面2年发生。泰坦尼克号是1912年，而这艘船呢是1914年5月29号，所以100多年前以前。这是一艘客轮，也是挺大的一艘客轮，当时船上呢有1400多名旅客，而当船沉没之后，有幸活下来的只有400来名，1000多人丧生，所以是很大的一次海难。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次惨案呢？是因为它撞上了另外一艘船。你说这个船跟船相撞了，到底怎么回事？是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雾，海上大雾，不像今天导航系统那么先进，所以在大雾天气，航船完全就看当时船长能够看见些什么。等他发现迎面又有一艘装满煤的货船的时候，来不及了，两船相撞，所以这一艘爱尔兰女皇号就沉没了。为什么提这艘船呢？因为在2017年有一个特会，这个特会上面呢，这个特会的名字叫做 行道烈火特会，就是遵行神的话的这样的特会上面呢，有一位新加坡的牧师把这个故事又重提了。他就提到，当时在这艘船上面有一群救世军的青年领袖，救世军就是 Salvation Army。这批年轻人都是从十几岁到二三十岁的年龄，他们要到伦敦去参加年会，所以集体登上了这艘船，从加拿大起航。他们的人数是167位，但是很不幸，船开出去还没多久，就出现了这一场海难。当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当然是一团混乱。而且，这次海难跟泰坦尼克号不同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沉没了。从两船相撞到这艘船完全沉没，14分钟。当船相撞以后，大家意识到这个船要沉了，大家都去找救生衣。很凑巧，这群救世军领袖他们所住的那个船舱，离救生衣室非常近，当时的救生衣都集中起来放在一个房间里边，他们就住在隔壁，所以在167个人，每个人都拿到了救生衣，都穿上了。然后当船沉没的时候，他们就穿着救生衣在海里。可是呢，当最后人们去看这些幸存者的时候，却发现400位幸存者中间，只有几个是这群救世军领袖里面的人。很奇怪啊，他们应该是最安全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反而大部分在那一次的沉船事件中间都丧生了呢？当然，这个事发生以后，对那些幸存者有过很多的采访，甚至也把他们集中起来做过一个特别的感恩的聚会，因为他们还活着。在那感恩聚会里边，包括在前期的调查范围中间，很多幸存者都讲了同样的故事。他说，那天当这个船沉没以后，我们都在海里。就有很多的年轻人游向旅客，把他们身上的救生衣脱下来，塞到别人的手里去。而且他们还一再的问周围的人：“你信了耶稣吗？你赶快信耶稣。”有一个壮汉在最后的分享会里面上台，他哭得泣不成声。这个人在众人面前一看就是那种身体特别好的，很高大，而且呢，身上还有很多纹身，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那种，可能骑着那种摩托的这种人，特别壮的。他说，那天晚上，当我在水里的时候，竟然有个小姑娘，大概也就15、16岁，游到我旁边来，问我信耶稣没有？我说没有，她就赶快把她的救生衣脱下来，要塞到我手里。他说：“我当时觉得，我怎么可以收这么一个小女孩的救生衣呢？”我说：“我不要。”那个女孩子还生气了，硬把那个救生衣丢过来，然后对我说：“如果我死了，我会到耶稣那里去；如果你死了，你就没有盼望。你赶快信耶稣。”那个壮汉最后说：“那天晚上，我被救了2次。”第一次是从水里被救出来，第二次是从罪里被救出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信了耶稣。在那个烈火行道特会上面，有这样一个 PPT， 救生衣在那个时候，对每个人来讲是活命的保障，但是这一群年轻人，他们都做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 他们在这个时候把救生衣献出来了，把自己活命的指望拿走了。为的是什么？他们希望其他人能够认识耶稣。这个决定和保罗的决定何等的相似，这个决定和主耶稣的决定何等的相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我们以什么作为我们选择的依据？是我们自身的利益吗？是，我们每个人都习惯这样去做决定。还是你会想到别人的需要，特别是他人灵魂的需要？你会想到主耶稣的使命吗？你会想到今天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出来的决定能够荣耀神，让我们做出来的决定能够让神喜悦，让我们做出来的决定是一个在常人眼中看来不寻常的决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主内的先辈是怎么样子靠着你的恩典去做不寻常的决定。我们也看到在教会的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人，甚至包括那么年轻的人，都可以为着你的缘故，也为着福音的缘故，去做出不寻常的决定。恩主啊，今天我们也都是你的儿女，我们也被召去走一条你走过的路。愿主你在这条路上，你自己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不是成为我们自己蒙福的一个渠道，而是成为让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主，并且让你透过我们来见证福音好处，来得着更多的人归向耶稣基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